Jane
丸子
CC
他们为一纸片配音，
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
他们为产品代言，
乘客您好，红霞
他们指引乘客播报站名，他们的世界就是声音的世界，他们的人生就是声音的人生。上海电台交通频率，声音传奇，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节目监制包露，制作主持金磊。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尚华。
配音演员是从有二度创作，你必须根据角色走，你不能老是以你自己的这个创作习惯。语言的节奏是特别重要的啊，还有语言的特征，每一个演员利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的特征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有些我配那个罗莫诺，那个音嘟嘟的音弦的那个，他就是拿腔拿调的来说，走音的，走低音，抓住他的特点，他的特征。
罗莫诺，你怎么拆我的台呀？罗莫诺，我在给波诺维亚脸上抹黑，而你偏要帮他撇清，为什么指控你的同行？你明明知道这跟他们没关系嘛！啊，
律师先生，你真以为检察官会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他相信这是白的，就偏说是黑的，懂吗？圈里是有头脑的，让他得到这些满足吧，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才想出来的，让他把这些推测分析串联起来，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同谋犯。
枪你是谁？他想找什么？
找呗。
当心他会发掘我们的城市规划。
哎，
这都是你不好，罗梦诺，为了你他们简直疯了，到处子弹横飞，这是干嘛？发起一次内战呢？
叫我怎么说呢？请进来杀了我。
我看到报上标题以后，我和别的人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明白吗？
我愚蠢的参议员先生，你是怎么选上的？全靠我手下的那帮人挨村挨户给你拉来20万张选票，我昨天选你进去，明天拉你出来，你当你是个什么人？在参议院里发表演说，电视里发表讲话，了不起？还是乖乖跟我玩吧。
冷静些，罗蒙诺，
要是你玩腻的话，你下台去投靠反对派好了，缺你一个我能找来10个。你不愿意丢了这差事对吗？
冷静些，罗蒙诺，
你也在内，还有那银行行长跟那个市长，你们这些宝贝儿放冷静些，明白吗？你在转我的什么坏念头？嗯？
谁告诉你李普马化妆成一个警察要来杀你？
猜猜看。
你派人看住疯人院了，或者看住了伯纳威，要不然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住了他啊？
只有两个人知道，天主和我。
诙谐幽默，机敏风趣，
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
他执着钻研，一丝不苟。
我不相信天才，没有问题了，我太感激了。
他追求完美，矢志不渝。
我说我曾经发誓，我不成员们死在化妆间的，我还没有达到我这个愿望来。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尚华，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
那您配了那么多角色当中，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作品？因为从很多的报道上面我们都看到您说自己唯一遗憾的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很满意的。
电影艺术是一个遗憾的，它不像舞台艺术，舞台艺术它有重复的过程，
电影只是一道图。
一次录完了以后，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导演现场掌握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可以了，基本上吻合原片了，那就让他过了。如果你再拍下去拍皮他了，连这个都没有了，那么就是把他保留下来了。但是总感觉到在这，比如说在这个感情的饱满到位还差那么一点，怎么感觉他还可以，就是差那么一点，没到这个程度，就是在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有遗憾啊。我是配每一部戏都有瑕疵，哎，就感觉到遗憾。比如我配胡可脱险也有这种遗憾。
是不是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呀？可是大家觉得胡可脱险已经是一个到了一个顶峰的一个作品了。而且苏秀老师曾经说告诉我们说，您在配虎口脱险的时候都血压升高。
老上是配得挺出色的，反正当年啊，他为了这个脱口而出的这种感觉能够出来啊，当时他是累得血压升高了，高压都到了190度了。完了我说我得跟领导说一声啊，看怎么办啊，他坚决的不让我说。
当时您为什么不让他去跟领导说，让您休息一下呢？
从我掌握这部戏的刚刚现在已经进入角色的情况当中，我就不希望他再讲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可以，这个戏已经差不多了，录了80%几了，我说他们坚持下去动了，那不你不要跟领导再去讲了，一讲了领导也担心停下来，一停下来我整个情绪再冷下来，再恢复再找那种感觉就比较困难。我都感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我坚持下去就算了，还可以。虽然我配戏的有一点点头晕晕倒倒的，底下就110了，我当时还都感觉他晕晕倒倒，我还没感觉到我是搞血压升高了，底下低的110了，上面190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你不要去，所以不要去，咱们坚持，所以这样就坚持下来。
嗯，
我从工作来考虑，我已经进入这个角色了，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它了，你再停下来以后，将来我再忘了再回去再找这种感觉就很困难。
他诙谐幽默，机敏风趣，
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泉水。
他执着钻研，一丝不苟，
我不相信天才，没有问题了我才敢进。
他追求完美，矢志不渝，
我说我曾经发誓我不情愿死在化妆间的，我还没有达到我这个愿望呢。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尚华，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
演员不是理性的，他是感性的，从感悟的，你要感悟一些东西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那些细节的东西，你抓到了是，你不能放弃，你要放弃了，再回来以后就很难找这种感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不要去，咱们坚持下去。那苏秀一讲的，他也对，咱们坚持下去。
也是在这部片子当中，你跟于定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可是私底下你们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哎，对对对，
嗯，你们生活当中和这个在这个虎口脱险当中，你们俩人是怎么样配合的呢？
于定呢，生活当中呢，我们之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于定呢，这个慢拍，我呢性子比较急，这个于定呢又配戏出戏比较慢。
是不是经常给他排戏？
他有他的戏的时候，他就拉着我一块跟他排，跟他排戏。排戏的时候，他要跟我交流啊，没有对手的话，他没法交流了。他自己排，他就感觉到不行。其实我们交流的是跟原片的交流就可以了。他不，哎呀，他排戏特别慢。我们有时候滚那么个10遍了，或者是15遍、20遍了，就最多了，这就可以了。他不行，他要铁滚了。滚得没完没了的，哎，我一点，你就烦死了，你行了吧？哎，不行，我还没找，那怎么对不起你，再帮我拍拍，再交流这样。
是不是经常你们有的时候为了业务探讨就会吵架？
哎，会吵的，
争起来。
他的见解跟我的理解不一样的，我们俩就争起来。苏秀了解，苏秀说，哎，他们俩你别去管他，他们俩争就这种业务上争，探讨，反正争完了以后呢，后来也统一了，看着哦，这样，有时候他对。有时候我对，反正有这么来，他对嘛我就妥协，我对嘛他就妥协。
你等等我呀、啊，你快走吧，我的脚肿了，脚肿了，
真想得出， 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接着走吧，起来，斯尼斯拉斯。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
哦，
你扶我一把。
你的脸皮可真厚，
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
好，那好吧，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
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什么？
你要把鞋借给我？
你穿的鞋有多大？
跟你一样
啊。好吧。给，
啊，舒服了。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哎！快走啊！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不会的，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行了，
谢谢谢谢。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怎么
会给抓住的？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好，起来走吧。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就是大一点。
哎，那太抱歉了。
你呀、啊、快走吧。
我说
快走快走。
我呢在语言上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第三声我老咬不准，他老是盯着我这个。一到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他就在外面听着。哎呀，玉玲对我太好了，有时候我那个第三声一个字倒音了，我正在录的情绪饱满的录了，突然这句话倒音，有一点倒音，他那，我们那个休息室有一个话筒，话筒跟录音棚啊是接在里头，他一听了，他不管我录音还是排戏，他不管了，夏华又倒音了，我一下就出戏了，哎，心里想，我真讨厌你。
诙谐幽默，机敏风趣，
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
他执着钻研，一丝不苟。
我不相信天才，没有问题了，我太感激了。
他追求完美，矢志不渝。
我说我曾经发誓，我不抽烟，我死在话筒前头，我还没有达到我这个愿望呢。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尚华，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
您1999年是从厂里已经退休了
啊，
是不是再也就没有再配过什么片子，也没导过什么片子呢？后来
没有了，
就彻底在家休息了。
84年退休的，返聘我2年。两年之后呢，我就解除了返聘的，但是有时候厂里头还找我去配音。我1999年上半年，这身体状况就不太好，我有冠心病，经常那个心绞痛。我的两个孩子特别关心我，曾经劝过我，他说：“爸爸，你不要到厂里配音。”跟我妈妈，他这么说：“妈妈的工资，你们两个人加起来2000块了，可以够了，你就不要去搞了。哦”我们担心你的身体，我就不听。我说我不是这个，我说我喜欢这个，有时候你在家里待着也没有事，怪苦闷的。 空荡荡的，你还是到厂里去配配音，跟同志们在一起聊聊。我的两个女儿到看着我不听嘛，不听她的话嘛，她就到厂里去跟当时那个什么乔镇的什么当厂长要找我爸爸来配音了。我还不知道，有一个阶段我说怎么了，厂里怎么不找我了，怎么回事？我到厂里来问了，我说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现在还能配啊，怎么不找我了？怎么憋不住了，他们就想了，那你的女儿关心你，不让我们找你，那怕你这晕过去啊。我说我曾经发誓我不成员们死在化农前头，我还没有达到我这个愿望来。
你们要干什么？
唐塔自杀了，酒井也死了，也许是被杀死的。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命令唐塔制造一种夺取人的意志的药物 AX， 对不对？
AX 不是那种药，它是神经镇静剂，后藤省的审查也通过了。
根据唐塔的记录，研究 AX 用人体实验死亡11人，残废的有22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看来唐塔是个不成熟的医生。
人体实验失败以后，招仓医员借此讹诈东南药厂，你就给他吃 AX， 逼着他自杀。
吼吼，有证据吗？给我看看。
我对招仓的死因表示怀疑，你就陷害我，让酒井去收买横路夫妇做假证。
你把这个证据也给我看一看。
横路对你们没用了，你就用 AX 把他弄残废。你还命令这两个人杀死横路加代。
你们俩干过这种事吗？
就这两个人在北海道还想杀我。
这两个人在我身边一直没有离开过，哪有时间上北海道？别再给我做戏了，不像话。齐枪，把他们铐起来，是杀人和杀人未遂现行犯。走，给警察先生一点面子，最迟明天就可以出来。就这些事吗？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我要去雨田。你这是干什么？
后来嘛，我就干着，我听到我女儿对我关心，这又心酸呢，又感觉到自己对自己有这样孝顺的两个女儿，我觉得心里头又欣慰的话，感觉到我身体会什么这样一个情况。我太喜爱这个配音工作了，其实我那个思维啊和反应啊语言的节奏啊还可以的，还不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有一次车祸，这个嘴不太方便。
接着我们就聊到那次车祸了。那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呀？
那是1997年，我们厂里在永嘉路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打电话给我到厂里去拿电影票。我骑自行车镇宁路走到那个出安邦路那个十字路口，这个出租车我躲他，躲得慢了一点，他要蹭了我一下，蹭到我的这个脚踏车上手把前头那个龙头上，把我摔倒了。刚好那脚踏车压在我的这个左腿，其实呢我倒下之后呢，我那个左腿呢髋关节那个地方已经骨裂了，我自己还不晓得，其实当时是感觉不到的。那个车把我蹭倒了，他还没感觉到，他一直冲到前头，冲了大概有10米多，他从反光镜一看着我倒下了，当时我就把腿抬一抬，叫我说还可以，我就把他们放走了。为什么我会对司机会有这种感情呢？我弟弟现在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汽车运输队的队长。
所以您对驾驶员
哎，我对驾驶员特别有感情。我想这个他也不是故意的，蹭了我一下，他没说撞了我。
可是您的这个好心后来就给您带来一连串的麻烦。
当时我还记着那个车牌号，大概是最后三位是大概是265。
花了多少钱开刀啊？
打算2万多块，我自己。
这2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呢，是进口的那个假肢，一共花了23000多，那个不能报销，要我自己出。
您觉得这2万块钱花的冤不冤呢？
也不冤。
您还怪那个司机吗？也许这个司机到现在正在听
我们节目。他要现在听到我讲这个话，也许可能他了解一些。算了，我也不怪他，是已经这样，我自己的决定，我从来不后悔的。
诙谐幽默，机敏风趣，
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泉水。
他执着钻研，一丝不苟。
我不相信天才，没有问题了，我太感激了。
他追求完美，矢志不渝。
我说我曾经发誓，我不成员们死在画中见到，我还没有达到我这个愿望嘞。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尚华，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
节目最后呢，请尚华老师给我们那么多喜爱配音艺术、那么多喜爱您的朋友们说几句好吗？
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到这儿来，我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广大的喜欢译制片的观众对我们配音演员、译制工作者的谅解跟关爱，谢谢。我虽然退休了，我还希望关爱我们译制片的一些广大的观众，给我们译制片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多关心关心我们，关爱我们，先理解我们这老的一代的配音演员那样的关心我们的现在一些年轻的同志，也希望给他们多提宝贵的意见，谢谢大家。
也代表那么多热爱您的观众和听众，希望您保重身体，身体健康。
好，谢谢。
他们的世界就是声音的世界，他们的人生就是声音的人生。上海电台交通频率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首播，周日晚8点重播。节目监制包露，制作主持金磊。下周再会。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